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佛说观弥勒菩萨上身多帅天经卷一，佛灭度后，我诸弟子若有精勤修诸功德，威仪不缺，扫塔涂地，以众名香妙花供养，行众三昧，深入正受，读诵经典，如是等人应当自心。虽不断绝如得六通，应当细念念佛形象称弥勒名。如是等辈若一念请，受八戒斋，修诸净业，发弘誓愿，命中之后，譬如壮士屈身必请，即得往生多帅陀天。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哈。如是等众生若尽诸业，行六世法，必定无疑当得生于多帅天上值遇弥勒，亦随弥勒下阎浮提第一闻法，于未来世值遇贤劫一切诸佛，于新宿劫亦得值遇诸佛世尊，于诸佛前受菩提记。我们看一下哈，尤三娘在前面说啊，说人证如来藏开悟最好啦，如果不能开悟怎么办？要随顺地狱的如来藏修行，才可以去弥勒净土。可是我们从这段经典可以看到哦，这里说，想要往生兜率内院的人呐，是要怎么样？是要净诸业然后呢，行六世法，是这个条件呢，就可以往生哦。可是我们要来看看，那什么叫做行六世法呢？他就可以，能够往生多帅陀天来指引弥勒呢，而且是怎样？将来哈，随着弥勒下阎浮提的时候，第一闻法，什么叫第一闻法呢？表示呢，在弥勒，尊佛哈，他转法轮，三转声闻法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听闻到佛法，是指这个意思哦。所以第一闻法是这个意思哦，表示呢，这样子的人，他可以在弥勒。尊佛他的这个轮华三会哈，声闻三会的时候，就可以哈获得阿罗汉呐，指的是这个意思。而且在未来世啊，值遇诸这个贤劫的诸佛，还有新宿劫的诸佛之后，在诸佛前可以受菩提记，表示那个时候哈，他可以入地了。有没有八地？
没有，
没有，还没有八地哦。而且是怎样？是要值遇贤劫一切诸佛，还要怎样？于心宿劫还值遇诸世尊哦。然后这样子，在这样的因缘之下呢，他可以入出地。好，那我们看看，那什么叫六世法呢？六世法的内容是什么东西呢？是不是第一地的如来藏修行呢？如果用广义来说，当然是了可是刘三娘的意思是说。有随顺地狱如来藏修行，就是要你怎样？要你赶快开悟，赶快开悟，就是这件事情。可是这样是不是符合经典所说呢？是不是符合弥勒菩萨这个上身多帅天经里面所说的内容呢？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六这个行六世法哈。那这六世法呢，就是第二段里面的这个部分呐。第一个，首先的第一个事情就是要精勤修诸功德。要行种种的布施然后怎么样呢？不为自己的果报，而是怎样？为了利益众生，为了能够这个行菩萨道这个意思。第二个还要怎么样呢？威仪不缺表示他是要持戒的，能够有他符合他的在家或出家的这个威仪这叫持守戒法嘛。第三个事情是扫塔涂地，表示呢对于这个寺院的塔庙呢，应该要尽力来这个护持，来建设，让正法的这个有一个弘扬正法的地方嘛。第四个是以众名香妙花供养对于这个建好的寺院呢，平常应该要以。名香妙花来供养而且要以世世来供养这些沙门嘛然后第五个呢， 行众三昧深入正受。哦，那这里就有所谓有些是怎样啊，是有一些这个对三昧的内容了解，也是有些人他是已经可以怎样深入正受，已经有实证的内容，实证的这个正量。第六个是怎样读诵经典，表示呢只要行这六事啊，行这六事法，他就可以往生多率陀天。哦，那这个是不是六事都要具足？不定啊，只要能够具足其中的几样啊，因缘具足，他就可以往生。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去这个所谓的去证如来藏才是那个条件呢？不是这样子啊。譬如说如果说他威仪不缺啊，可能他没有碰到啊正法啊，没有碰到如来藏正法，可是他修诸功德威仪不缺也可以去啊。如果在家菩萨呢，扫塔徒弟以众名香妙花供养也可以去啊。这个就是他的条件哦，并不是说那我一定要随顺第一地的如来藏修行那才可以去，那这样就太狭隘了。弥勒菩萨他所要度化的不是很狭隘的极少数的啊的这个众生，诸佛他的心量都是广大的，就好像菩萨哈、哦、心量也是广大，不是说哈、哦、哎呀你今天来修学佛法我才度你呢，外道我都不理他，也不是。外道如果说他对佛法有兴趣，他想求得解脱，照样都度。菩萨的慈悲，诸佛的慈悲，它是很广大的，它不是很狭隘的。但是有一些因缘不具足，还不能天闻第一地的，也可以摄受，不是那么狭隘说，那我只有第一地，这个文熏随学第一地的才摄受，其他都不摄受，那这样就窄化了诸佛菩萨的那个广大的愿力了，那反而显不出佛菩萨的慈悲了。好，所以他这样子等于是说啊，对佛陀的这种慈悲大愿呢，确实有很大的这个扭曲哈。所以他的所说是不如理不如法的。那我们看看后面下一段哈。佛告优婆离，佛灭度后，四部弟子天龙鬼神，若有欲生多帅陀天者，当作是观系念思维，念多帅陀天，持佛境界一日至七日。思念十善，行十善道，以此功德回向愿生弥勒前者，当作是观。啊，从这里也是一样哦，告诉我们说，要生弥这个多帅陀天的话，要这样系念思维啊，去想念哈、啊，说这个多帅陀天他的啊义正庄严，而且还要怎么样，持佛境界哦，还特别强调这一点哦，表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且在这个啊，我们上面也看到哈、哦，要持五戒啊，或是八关斋戒，所以要往生多帅陀天，他一个很重要的，一定是佛弟子，而且一定是怎样，要持佛境界的，而不是像刘三娘所说，哎，都不用持戒，而只要随顺第一地，只要一直这个找如来藏就好了，那他就误会了经典的意思了。表示呢，把经典里面很重要的这个义理呢，全部把它舍弃了，而且违反了经典啊的那个意涵啊。所以说，如果不持戒哈、哦，那是不可能去的，不皈依三宝，不可能去的啦。啊，所以这一点哈、哦，这个才是真正要往生弥勒内院它的具体的条件哦。刘三娘所说的，哎，是错误的，它是扭曲的。啊，这个经典的意思扭曲的弥勒啊菩萨的这个大愿哦，啊，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知道，刘三娘事实上他啊对这个要生弥勒内院的这个条件呢，他是不如实知的，但是也应该说啊，虽然他看了经典啊，可是他对于经典有没有信受？没有信受，因为没有信受，才会依他自己的想象呢随便说。然后随便说的时候，就把这个账呢，哎，赖给弥勒菩萨。那以后人家跟弥勒菩萨说，弥勒尊者说，哎，我们下生应该八地耶。弥勒菩萨要不要兑现？他不用兑现啊，因为不是弥勒尊佛他所施设的嘛。 那是怎样？那是刘禅良他自己说的啦，哦，哎，那没有人可以来负责啦，啊，所以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哈，要来简别啦，哦，一定要依于经典啊，而不是哈，哦，某某人说了就算了，不是这样子的哈，哦。好，那我们回到第十五页哈，第十五页就一样回到这个啊《坛经》里面的这个内容哈，哦，好，那这个《坛经》就是延续哈前面的这个内容哈，延续下来的哈，好，那这个《坛经》里面哦有说，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助者人之本性。那这一段呢是坛经的内文哈，那刘禅良在解释这一段哈，当然还有后续的部分的时候，哎，他有一些说法哈，那也是不正确的，那我们要把它提出来来辩证哈。坛经内文后面还有说哈，人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那这是坛经的内文哈。那刘禅他就说，就因为如来藏没有形象空性，所以说他的体相是清清净净。事实上这代表啊，刘禅良他不解什么叫无相啊。啊，事实上我们今天早上有听我们导师在讲解无相，对不对？啊，让我省了很大的力气了哈，啊。本来我就想说，那我应该怎么样来说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导师已经很清楚的说出来了哈，啊，如来藏的无相，它是要怎么样呢？它是要在众生有五蕴的时候，然后以慧眼来亲证它，而且是怎么样？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对不对？表示说，这个如来藏，它是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说了，它有任何的那个相貌可以让我们来实证的话，它一定怎么样？不是世间一切事物的那种形象，这个可能大家吼很难理解这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那到底如来藏有没有相呢？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事情哦。如果我们说有相，你会说哦，那可能是微妙之相嘛哈。早上我们导师有说，那微妙之相有的就是把它想成什么离念凝知的微妙之相，哎，那这样也错。那如来藏的那个相哦，如果我们说它完全没相，那怎么亲证呢？怎么样慧眼所见呢？那就是个大问题咯。所以要说怎样呢？说它的这个相呢是诸相非相啊，它不是诸相，不是世间一切法的那种法相，它有它非常独特的法相。可是这种法相呢很难言说，很难言说啦，所以才要怎么样？哎，你实证嘛。啊，你实证的时候你说出来，哎，我们就会知道。很奇怪吧？哎，很奇怪。所以有些人说哈，哎，我们常常勘验哈，一句话说出来，什么是如来藏？啊，说半天说不出来。还是可说。为什么？因为你体验的如来藏，你还是可以把它说清楚的，一定是可说。可是那个都是勘验用。所以我们如果说将来自己有所得哦，可不能到处问人家哦，到处问人家那是不对的哦。就像那个黄龙，我们导师说那黄龙三观嘛哦，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知道了，你不用再问人家了啦。啊，如果你还要问人家，表示你是不知道的，那应该怎么样呢？有因缘上三山再来问，这样才对哦。你们说哎，我有什么体验，哎，我问你一下，我问你一下，不行，那你这样会害了人家。而且如果你们互相印证，那怎么办？那不就变大妄语吗？啊，所以这个千万要小心啊。修行这件事情哈，谨慎为要，不可以轻忽，因为这个东西啊是大妄语。很多人对大妄语哦不是很了解，为什么它那么严重？坦白讲，它很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从十法界来看看，我们一般人呢，啊，哈，如果说啊，在我们这里哈， 如果你说我是某某领导啊，中南海的领导，请问你会怎么办？你会碰到大麻烦了，对不对？你看哦，在世间都是这样子哦，在人间都这样子哦。好，那如果说我们是一般人哈，结果说自己是实证的菩萨，请问你是跳了几级？从人跳到超越阿罗汉，超越圆觉，到了菩萨哎，你跳了几级？跳了那么多级耶，因为中间还有天嘛，对不对？还有阿修罗，还有天，还有这个阿罗汉、圆觉啊，才到菩萨哎，在人间这样谎称都是严重的，对不对？那在法界里面一下跳这么多，严不严重？很严重哎，很多人都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啊，他是很严重的，那是比在世间法里面哈那种妄语还严重哦。你不是国王，你说我是国王。以前古代如果偷穿龙袍会怎样？杀头的哎，没有人敢穿偷穿龙袍的哎。如果要偷穿龙袍要怎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偷偷穿哎，不可以给人家知道的嘞。给人家知道了，哎，被皇帝知道，哎，就抓去砍头了。世间法都是这样子啦。那在十法界里面，如果有人如果说像藏密啊，他是地狱的种姓哈，哎，一下说他是佛，他那个是最大的妄语，因为从最低的要跑到最上，是不是最大的？那是最大的妄语哦。啊，所以我们要看那妄语业哦，要这样看，你才能看出他的怎样，他的严肃性，才能看出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因为这在法界里面哈，那是非常严重的僭越。就好比在世间里面，你僭越到当国王去了，那就违反了世间的这个位阶了，那会给自己带来大麻烦。所以同样的哈，我们说要实证这个如来藏啊，我们讲到说这个是一定是要能够去实证这个内容，才能够怎样对于说这个如来藏它的这个内容呢，也能够把它说清楚，所以一定是要勘验的。而且这个勘验呢，一定是怎么样，是一个已经实证的人，他才能够去怎样去正确的勘验啊。然后这个刘禅良说，如来藏没有形象，它是空性，所以它的体相是清清净净的。那在坛经里面说的无相哦，他就有说了，说怎样呢？无相者就是于相而离相，也就是他说哈，这个如来藏哦，它跟一切相是怎么样？它是在一起的同处，可是不是互相含摄哦，它是在同在一处，可是它是离开一切的世间法的法相。依这样来说，它叫做无相。就像我们无相念佛，也不是完全无相哦，哈，是它不是一般人所说的那种意佛的那种念佛的那个相貌啊，所以啊，我们是说它叫无相。同样，如来藏也是这样子哦。他的这个法相呢，是有他很独特的法相，而这样的法相呢，是应该怎样呢？是要以实证的内容之后，我们怎样？经过三智士的印证之后，我们才可以说。如果说没有经过三智士的验证而去说了，那就犯了大妄语，这大妄语呢就非常严重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那他说，如果他没有形象，是空性，所以它的体相是清清净净的。可是这里所说的哈，坛经的内容它不是那样子。坛经说，法体清净，是以无相为体哦。所以它并不是完全没有形象哦。啊，所以这个地方哦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刘禅良他认为说，这个如来藏没有形象，是因为它是空性，它都什么都没有，它是无所有嘛。所以什么都没有，所以当然没有形象啊。可是事实上，如来藏不是这样。如来藏呢，它是有真实的心体，是可以实证的，所以有它非常独特的法相。大家要这样来理解。好，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这个讲义哈，第二十一页哈，我们要再稍微辩证一下哈，这个内容哈。好，那在这个里面哈，我们先看下面这一大段了哈。好，那这个中间有一段是谈到这个拜佛然后这个忏悔的事情。那接着我们来谈到这个空的事情哈。我们看哈，这是刘三娘说的哈，你们拜佛有没有求过？佛能给你吗？你们这一辈子所得到的一切是怎么来的？都是你们的如来藏累世以来所修习所修过的善恶熏习后，这辈子成熟了起现行的报果报，佛没办法给你。所以佛讲佛法虽大，难抵业力，听过没有？佛讲佛法再了不起，抵不过你的业力。实际上这里啊，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个刘三娘对佛法的这个道理他是不了解的。事实上我们的因缘成熟哦，可是佛陀有没有给我们因缘？实际上佛陀有给我们很多的因缘啊，而且当我们因缘成熟了之后，谁帮助我们，谁加持我们？还是佛啊。佛怎么会没有给我们呢？我们每个实证的人都会感受到说我们是被加持的。为什么？因为要亲证如来藏哦，它是一件很困难的。因为那个亲证呢，脱离我们一般的生活的经验的啦。因为我们出生出来所熏习的就是世间的一切的法相，一切的法从来没有熏习到那个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如来藏的实证的内容嘛，所以我们都不知道的。可是就那么一念相应呢，你就知道了。那是谁帮助的？佛。所以佛有没有给我们什么东西？有，给我们很多的因缘跟智慧啊。乃至我们有时候写文章哈，有时候很多法是没有想到的哦，突然一念就想到了，也是佛给的啊。或者有时候讲在上课的时候讲到某些法的时候突然想到有些道理就讲出来，也是怎样？也是佛陀加持的啊。所以佛陀的加持很多。然后他说佛法讲佛法虽大，难抵业力，当然没有错啊。如果有些人他做了恶业然后不用忏悔那当然没办法抵挡业力啊。可是呢，业力是怎么样？它是可以转的。业力是怎么样？有什么东西，什么样力量可以超越它呢？就是忏悔嘛，然后叫做什么大愿大行，那你就可以超越这个业力哦。因为能够忏悔我们的恶业啊，就怎么样，就可以动摇那个业的根本啊。所以就可以从原来的定业呢转变成不定业，它就被动摇了，对不对？那我们发起的大愿又行了大行之后呢就有好的因缘哦，可以怎样可以扭转嘛。扭转之后它就越来越好哦。所以业力呢难以抵挡，是为什么？不就是不忏悔的人他就没办法抵挡了。为什么？因为他成为定业，因为他内心决定说我就是要这样做，绝不悔改。他如来藏怎么样就决定让他实现，也绝对不改变。这就是如来藏的法性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来藏的法性是这样子哦。所以忏悔这个法事实上对这个刘三娘是很重要的啦。只是因为他不相信不信受佛语也没有持佛戒，所以他就不了解忏悔这个法他是多么殊胜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刘三娘在讲这个大方等如来藏经的时候他有讲到这个这个无念的部分这个无念更是跟下一段没关系，我们就先讲既然你讲到了。好，这里这个是从这个这里应该也是从佛藏经出来的吧舍利佛大方等如来藏经出来的舍利佛，空名无念，是名为空，空念亦空，是名为空， 舍利弗，空中无善无恶，乃至亦无空想，是故名空。那么什么刘善良说，那么什么叫做空呢？我讲的如来藏空性是如来藏一个空性，所以没有念才叫空。连空念亦空，连空念都没有，你还有一个空念，六识不就出来了吗？又落入六识。你空念都空才能真空，所以空中无善无恶，如来藏空性没有善没有恶，乃至亦无空想，所以叫空。哎，大家可能要慢慢练习说哈，哎，那这里到底哪里错啊？啊，有时候不容易看出来哈。哎，教教各位怎么看哈。他的问题就出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没有实证嘛。因为他没有实证，他就认为说啊，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空啊，要怎么样呢？要把这个。哎，我们想把五蕴或是贪嗔痴把它空掉的这个空念呢，也要把它空掉，这样子哦，才叫做空啊。可是应该是这样子吗？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咯。我们看看哈，他说哈，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里哈。他说啊，你还有一个空念哦，六识不就出来了吗？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各位想想看，如果六识都出来了，如来藏有没有离开他的空？没有哎。所以如来藏的空啊，如来藏的空念啊，不是跟六识有没有空念是完全无关的哦。所以他对于经典哈、哦、所说的意思，他是已经怎么样呢？已经跑掉了哦。经典是说，如来藏他没有念的、啊，而且是怎样，类似意识那一种空的那种要把一切把空掉那种念，你弄念也没有，在破是什么？破是离念凝知。也就是说，不可以把离念凝知哈、哦，当作是真心呐、啊，当作是空性呐、啊，来说这件事情。可是刘善良呢，他就怎样呢？因为这个。空念一空就是离念凝知嘛，对不对？所以说他就相应到了，他就认为说，如果你还有一个空念哦，六识就跑出来了。可是六识跑出来跟如来藏什么关系？完全无关呢。如来藏的空啊，他的空性，他的无念呢，跟有没有六识出来是完全无关哦。如果你有六识啊，即使你在啊，繁忙烦恼哈，乃至贪嗔痴哈，如来藏照样是无念啊，照样连那种空念都空了，没有六识心的空念哦。所以如来藏的空哦，跟六识有没有出来无关。可是他认为怎样？如果六识出来，就没有如来藏的空性的啦。了不了解？那表示说。他所证的如来藏是真的如来藏吗？
不是，
不是真的如来藏嘛？还是落入什么？落入想象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他的大问题哦。事实上，他的问题还是落在什么？落在离念凝知比较多啦、啊。所以他才认为说，不可以有这个空念，乃至呢要把空念空掉，所以什么都没有。连空念都没有，那是不是离念凝知？那就是离念凝知嘛。而且他还认为说，要六识出来，六识出来就不就没有了吗？表示说他不知道离念凝知就是六识，就是意识心嘛。他认为说他那个离念凝知哈不是意识，他把离念凝知当作是真心啊。了不了解他的意思？哦，了解他的意思哈、哦，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哦，有实证如来藏跟没有实证如来藏，它的差异就在这个地方啦、啊，就可以依照真正实证的人，就可以依照他的实证的内容，可以讲出来说这个差异到底在什么地方，怎样的说法才是正确。 可是如果没有实证的，他已经落入他的想象，落入他自己错误的证件里面，然后呢，就以他错误的证件呢，谈出道理嘛。所以我们才说，实证者一定是怎样？一定是理事圆融的，啊，一定是这个现象界他的自心所证的这个智慧，一定是符合现象界，而且可以用这个道理可以把，错误的把它破除掉，因为只要他不是实证的，他的理跟事呢，一定不能圆融，一定会有漏洞，就显露出他的怎样，狐狸尾巴冒出来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翻过来哈，第22页。这个是刘灿良讲课哈，讲这个《大方等如来藏经》里面哈，他说，开悟以后才能对境立缘，立缘对境，现观不起，叫观照不起，观照不起，观照不起，那是你开悟以后的事，懂吗？这个道理跟前面是一样的哦。一个人如果他真正实证的如来藏之后，他立言对境，请问有没有意识心？有意识心嘛？那意识心升起来之后，有没有影响如来藏的无念跟他的空性？没有影响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能不能现起他的现观？可以嘛？就像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如来藏，可是我们也随时在现观哦。那我们是不是观照不起啊？我们是观照起啊，随时都在起啊。可是有一个不观照的，对不对？是有一个不观照的，永远不观照的，跟怎样？跟我们这个觉知心可观照的同时并行。所以我们的觉知心一直起观照呢，永远不会影响这个如来藏，而且它的不观照，因为它是不同的。所以说，观照跟不观照呢，同时都存在，这样才对吧？可是他认为说开悟以后哈是怎样？不起观照，不能起观照喽，因为只要一观照怎样，就离开他的理念灵知啊，知不知道？因为怎样，你有观照哦，那就会出现怎样？他就会出现语言文字，因为他也没有定力，他也不会无相念佛嘛哈，所以说他就怎样？他就认为说，开悟以后哈，立言对境哦，是不能起观照的，一定要维持怎样，那个一念不生的，连观照都不可以。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他根本是怎样，没有实证如来藏的，而且从这里也可以知道说，他连世间的禅定也没有的哦，对不对？所以他连起一个很维系的这种。没有语言文字的这样念的这种观察力，他也不能起的哦，表示他是怎样？他是没有定力的，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他的这个没有悟的实质，对世间的最基础的这种定力，他也是没有实证的，所以说他对于见到内容修道内容，他根本是不知道的，从这里就可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哈。然后还有下一段哈，佛说什么叫般若啊？菩萨啊，凡你大智慧，你开悟证如来藏以后，叫种相智，你具备了，才开始也知道别人也有，然后别相智产生，接着对你如来藏所含藏的每一个种子起现行的因果关系，你能够了了分明，叫做般若。我想刚刚我念到这个别相智产生，已经有人有反应了哈。表示你开始会抉择了哦。别相智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证得种相智的时候，自己亲证的时候，你下一刹那你就知道说，那别人也有啊。可是这个都还是怎样，都叫做种相智。别相智是后面哈，对于说如来藏跟七转世之间，跟三界万法之间种种的关系。产生的慧解，那个才是别相智啊。可是自己有如来藏，别人也有如来藏，这个都还是种相智啊。所以显然他是不知道种相智的内容，他也不知道别相智的内容是什么啊。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知道说，他是不知道种相智跟别相智它的内涵啊，表示他是不 没有真正实证嘛，所以他就怎样从导师的书读一读之后，哎，乱凑，所以他就都会产生错误啊。那般若呢，实际上般若就是二转法轮，在讲说一个实证的菩萨，他在实证如来藏之后呢，他就能够观察到如来藏跟一切法之间的一些基本的关系，而且这个基本的关系就是所谓的中道啦，啊，就是中道的道理。而且中道的道理哈，不是一般世间人说的哈，说哎呀不落两边，哎，然后走中间，中道不是这样子哦，不是走中间这样子哦。不落两边是说，这个如来藏哦，它不会落入世间法的各种相貌里面，就不会落到里面，不会落两边呐 啊譬如说阴阳啊，啊，或者是说世间法的啊种种的法啦哈。那他会不会落到中间？也不会啊。如果要用比较哈，大家容易理解的，应该说，这个中道哦，它是不落两边，也不落中间。事实上，它是怎么样？它是涵盖两边，也涵盖中间，是涵盖一切法的。这才是中道的意思。因为一切法它是不能离开如来藏而存在的嘛，所以一切法都要含摄在如来藏里面。由如来藏来含摄一切法，这个才是中道，才是般若的基本的义理哦。啊，因为这个内容哦，哎，啊，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来说明，所以我们简单来说明说，般若中道它基本的意涵就是这样子。好，那将来有因缘哈，我们再来详细说明这个部分的哈。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再回到第15页哈。啊，第15页是这个，啊，下一段哈，甚至是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那刘三娘他怎么解释呢？他说，诸境上所有境界，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会依他起，就会污染嘛，六识心懂吗？就染着啦。可是如来藏根本不跟你互动，所以他不依他起，因此他是无念。心不染啊。那我们再看看这个谭经，他是说啊，无念者是于念而无念，是说啊，如来藏的存在哈，它跟我们的这个七转是在一起的时候，七转是有念啊，因为我们七转是生灭的念，对不对？可是如来藏呢，它不是属于生灭的，它不是生灭而相续起来的这种心嘛，它是永恒存在的心，它是不生不灭的心，它不是任何法可以去出生它的，所以它这种运作的方式就叫做无念，啊，是指的这种无念哦，哦，所以我们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也在讲这个道理，啊，它的无念是它本体就是无念的，可是它是无念呢，不是说没有了别性，不是说它没有慧，因为它又是定慧一体。啊，所以说如来藏他的法相哦很特殊，很多世间觉得很不可思议的这个法性呢，哎，竟然可以在一起啊，一般人会觉得说好奇怪哦，很难想象啊，哦，可是当你实证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哦，那他的心体他是如何定位一体的，哎，你就能够清楚的知道。好，那我们来辩证这个刘三娘他说的哦。他说这个如来藏根本不跟你互动的啦，所以说哦，他是不依他起，所以他叫做无念。可是我们要辩证一下哦，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他跟我们哦有很多的互动，我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如何互动。譬如说，假设我们对于净土三经深信，如果我们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的广大的悲愿哈，哎，我们相信的，我们也想要往生了哈，结果我们也啊，不管是持名念佛啦哈，是哪一个阶段，或是无相忆佛，只要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哈，如来藏有互动哦，有跟我们的这个信愿行呢互动哦。 当我们这个心愿行具足之后，开始这样子发愿信受而开始实行的时候，如来藏，我们的如来藏哦，就跟阿弥陀佛的如来藏哦，怎么样相应哦？那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把我们在极乐世界出生的莲花哦，有没有互动？有互动啊，而且互动的很密切哦。我们虽然没看到，可是怎样？他真的做哦。而且你只要哦信愿行开始做，他真的就出生了。有没有互动？有互动嘛？怎么会没有互动？如果没有互动的话，那我们怎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怎么能够出生我们的莲苞呢？那就是因为有如来藏嘛，有如来藏还可以让我们啊怎么样呢？在我们心愿行具足的时候呢，又帮我们出生莲苞在那边，那我们怎么样？哎，准备哈、命中时候哈、就依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我们在人间的修行哈、如来藏都知道的，而且都帮我们准备好哦。你都不用请什么仆人了，也不用花什么样力气，他就帮我们做好了。他是怎样？哎，他是有他的神力哦。哎，所以这就是如来藏跟我们的互动啊。可是刘三娘他是怎样？他因为就是没有实证嘛，他认为说如来藏是空性，就是灵啊，灵怎么能够做什么事情？灵当然只能什么五蕴起现行，五蕴有运作的时候起现行，那才是如来藏啊，就是总是起现行啊，然后这样子间接推动有如来藏，可是它是灵，什么都没有，那就错了嘛。如来藏有神力，所以说它就因为它的神力呢，就可以帮我们在极乐世界呢，哎，出生莲苞啊，然后在我们命中舍受之后呢，哎，就可以趁着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莲花台哈，就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就是如来藏跟我们的互动啊，而且这个互动是不是非常密切？非常的密切啊！只要我们一完成，他就帮我们出生啊，完全配合的好好的哦啊，所以说这就是如来藏跟我们的互动啊。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他对如来藏的无念呢，他还是不了解。而且对如来藏呢，产生很多的误会了哈。好，接下来说，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啊，这个是《坛经》的内文哈。然后刘三娘说，如来藏呢跟六识不一样哦，如来藏对境上发生各种事情，因为他没有互动，所以不会依他起，因此叫不会境上生心。他这样子的说法哦，事实上他表示他对什么叫境上生心哦，事实上他也是不了解的啦。我们说哦，譬如说我们的眼识，我们眼识可以了别这个色尘嘛，对不对？可是这个了别色尘要不要有如来藏来留住种子呢？要嘛。如果如来藏没有留住种子，我们一刹那也不能看呢。我们早上哈，如果一起来，哎，如来藏帮我们留住一下，然后就停下来，不互动了。那我们可能一起来看到就是天花板，他整天都看到天花板，那我们还能够行动吗？不行了嘛。所以说，于境上，在色尘境上，如来藏也帮我们一直跟我们互动啊，留住出。色尘境界的种子嘛，留住出这个六识这个眼识的种子嘛，乃至六识的六尘啊，六识呢也都是由他留住种子嘛，所以跟我们是怎么样互动的非常密切嘛，怎么会没有互动呢？如果没有互动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在这个世间存在了嘛，那三界六道一切有情就没办法存在了啊。所以说从这里也可以知道，他对什么是如来藏呢？他是不如实知的，而且他对于这个依他起哦，坦白讲也是有误会。依他起是说有一个法，他被升起嘛，对不对？ 可是他把这个一他起呢，说、啊、这个如来藏吼、哦、不会一他起，事实上一他起都一他起或是偏气质啊，都是依什么依如来藏的原神时才成就的，所以他当然不可能是依他起。依他起是说，这个六识心等等这些啊因缘法等等这些五蕴十八界等等法，他是被出生的，依于他缘而被如来藏出生，那才是依他起的意思啦。啊，所以表示说，刘三娘对于这个依他起性等等的这些内容，他也是不知道的，所以才会这样乱凑哈、哦。哎，那就是他表示他对于啊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这个内容，他是啊误会的很严重啦。从这里也可以显示说，他对于如来藏他是根本是没有实证，而且完全落入想象里面。好，那各位这样听了之后，已经可以逐渐的哈、哦，能够自己分析了，对不对？啊，以后如果你要看到哈、哦，哎，他有什么样的啊文字哈、哦，你可以说啊，他落到哪里？哎，各位已经可以慢慢哈、哦、去把它检择出来了啦哈、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一段哈、哦，这个是刘三娘在讲这个六祖坛经这个忏悔品第六的时候，他所说的哈、哦，他说啊。解脱法门是二圣法，大圣法不讲解脱法，讲佛菩提讲佛菩提道，自心如来藏本来解脱，哪需要解脱？啊，大家从这一句话就可以知道了哈、哦，已经可以判断了哈、哦，他有没有悟？没有悟嘛。我上次有说哈、哦，虽然悟它有很多引申出来的这个解脱法上面的实证的密意哦。可是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他根本是没有实证到这个如来藏啊，所以说他连断我见都没有嘛，因为他连断我见没有都没有，所以说他才会认为说解脱法门是二圣法，然后大圣法里面呢不讲解脱法。可是这样的说法哈、哦，也显示说他连六祖坛经他都怎样，他都矛盾。为什么呢？因为要讲这句话的时候事实上他在解释什么呢？解释这个忏悔品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六祖啊为他的这个门徒啊怎样呢，先为传自信五分法身啊，传这个自信五分法身香啊，也就是说六祖依他的所证来告诉他的啊门徒说啊，这个大圣法亲证了这个如来藏之后，有五种，有五分法身的这种，功德之香，就是戒定慧、解脱，还有解脱之见，有没有解脱？
有，
有解脱嘛？可是讲一讲，讲到后面，他变得没解脱。那六祖讲的是自信五分法身是有解脱、解脱之见呢，五分法身里面。讲了两个，有两个解脱了，一个是 真正解脱，还有他能够讲出解脱的知见，那表示怎样呢？是有解脱嘛，而且这是大圣嘛，六总不能说六祖讲的坛经是小圣吧，不可能嘛。可是呢他在总结的时候竟然说解脱法门是二圣法，然后大圣法不讲解脱，然后他说因为自心如来藏本来解脱嘛，哪需要解脱，这个道理就不对了。因为解脱是谁解脱？是我们自己嘛，是我们的七转世需要解脱嘛。如来藏确实是不需要解脱啊，可是不能因为如来藏不需要解脱就说那我们也不需要修行，那无始劫以来如来藏都不用，都是解脱啊，那诸佛也不要成佛啦，因为本来都解脱啊，那根本不需要有佛法啦，那也不要修行了嘛。说的就是这样子啊，可是道理不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七转世啊就是怎样需要解脱嘛，因为有种种的苦嘛，所以当然要解脱啊。而且这个解脱法门哦不是二圣法，应该要这样说啦，解脱法门事实上它是从大圣法中呢分出来的，然后来建立啊，这个让众生呢可以依照这个阶梯啊，依照二圣法的这个阶梯能够迈向大圣，目的是这样子哦。 所以说一个实证如来藏的人，他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有断我见的功德。因为我上次有大概说明过嘛，一个人如果实证了如来藏之后，他因为实证了如来藏的心体之后，他就能够马上来对比出来说，那我的五蕴十八界他的体性跟如来藏呢截然不同。从这样子的实证的内容，他就可以发现说，那我的五蕴十八界就是我自己嘛，我自己竟然是这么虚妄而生灭。因为这样子的实证之后，他就立即断我见。所以以前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导师没有跟我们讲很多法啊，那时候书也出的少，所以新教师呢说的东西很简单，也没有教观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啊有点糊里糊涂就去上山了 啊然后上山说，哎呦，那我会什么？好像什么都不会啊。可是呢，哎，就是因缘，哎，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啊，因为触证了，然后呢就一念相应之后，哎，顺断我见啊。为什么？就当场对比出来说，那如来藏的体性是这样，五蕴十八界的体性竟然是那样子，那样子的生灭变异而虚幻啊，就顺断我见啊。那种感受可能大家不大了解哦，我当时是很伤心的哦，可能大家没想到吧。啊，很多人都说哦，悟了，应该每个人都要高兴，因为我悟了。不对，我当时哈，哎，是五味杂陈的，快乐是很少的哦，没有什么法乐哦，反而是怎么样，五味杂陈啊。为什么？因为自己的五蕴好虚妄，结果我那么照顾他，结果他是假的，那不是白忙一场吗？了解我的心酸吧。当时是这种感受，哎，觉得啊，那我干什么？原来我，哎，几十年这样子辛辛苦苦照顾他，结果他根本是扶不起的阿斗，他将来一定会灭掉，哎，那我照顾他干什么？所以那时候有时候不大想吃饭呢，有时候也不大想呼吸耶，因为如来藏不用呼吸啊。可是忍着忍着，哎，不行，不能不呼吸，就是这样子啊。好无奈哦，连呼吸都觉得好多余，好无奈哦。然后肚子饿呢，好无奈哦，竟然还要吃饭。哎，所以是五味杂陈的。所以说那种体验是很深刻的，永远不会忘记耶。可是呢，尤三娘读一读书哈，哎，常常忘掉。对，所以前面才讲啊，五分法身香，对不对？那结果到后面他就说，哎，解脱法是二圣，大圣没有解脱，那是不对的。大圣法实证的时候一定会怎样，一定会有解脱的功德，一定是同时断我见的，这样子才是真正实证大圣法哦。所以大圣法一定是怎样，会含摄二圣法，每一个实证的人一定会证明这一点，所以他绝对不会说出这句话，绝对不会说大圣法不讲解脱法，绝对不可能。可是各位知道吗，会讲这些话的人是哪些人？学术界佛学研究者，乃至呢是大圣非佛说的，他们都这样说啊。他们说这个佛陀就是讲阿含啊，那大圣呢是怎么样，就是后来说的，所以都不相干。他的想法是这样子哦，可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表示呢刘三娘根本没有断我见。因为没有断我见，所以说他当然不知道这个解脱法，这个二圣的解脱法是含摄在大圣里面，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断我见嘛。那有没有实证如来藏，那就更不用谈了。啊，所以以前我们就说他是没有断我见的，很多人不相信哎，啊，可是从这句话也可以来判定说他是没有断我见的，哎，因为真正断我见的人不会讲出这样的话，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一个人如果有实证的话，他一定会发起他的责法眼，因为可以抉择说，哎，他这样所说的意思哦，跟我所实证的内涵违背，那因为违背就可以知道啊，他没有实证，啊，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刘参娘他是完全不懂佛道，他对于这个三圣菩提之间的互相含摄的关系呢，他是不了知的，他以为二圣法跟大圣他是截然划分的。他不知道大圣这个佛菩提是含摄前面的二圣菩提的，所以事实上 佛法是唯一的佛圣。前面所分析出来的二圣啊，声闻跟缘觉啊，都是为了迈向成佛的这个阶梯啦。说如果说有些人他修学了二圣法而不迈向大圣的话，就会被呵责，呵责他是小圣人，呵责他是骄牙败种。为什么？因为那是方便施舍，是要他迈向大圣法的，可是他停留在那一边，那就不对了啊，因为违背了佛陀他的本怀嘛。好，那我们再接着看下一段。刘太良说，人观的我叫我相，被我观到的叫人相，我观不到的呢，众生相。一旦观完后，种子受熏习了啊，就是受者相。佛是要讲这个，不像我叫我相，你叫人相，他叫众生相，老人家叫受者相，谤佛啊！啊，他确实是在谤佛哦。所以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知道哈，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事实上是怎样？是一般人所弱的嘛？怎么会他观不到呢？如果他说他观不到众生相哦，那表示怎样？他是比一般人还不如的，对不对？因为这种事相是一般众生所落入嘛，是落入之后能够把它分析清楚，然后能够断除，这个事相才超越嘛，对不对？所以在《圆觉经》里面哈，他说哈，云何众生相？为诸众生心智正悟所不及者，啊，但诸众生，了正了悟，皆为我人，而我人相所不及者，存有所了，名众生相。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对于其他的众生呢，譬如说对于其他的畜生道，我们不大了解他哈，内心的境界是什么？可是我们还是怎样，存有所了啊？我们还知道说有畜生道啊，有鬼神道啊，有天啊。虽然他的内心的境界我们不知道，不是我们能够悟知的内容，对不对？可是我们还知道有其他的众生嘛，啊，所以说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刘灿良对众生相的内容也是不如实知的。